儒家福音是三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是三章二十二，我们轮流念好不好？我先念一节，你们念第二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这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家上教训过人。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色、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必感到未免，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好，到这里为止。昨天晚上我同弟兄姊妹们讨论过一个窄门小路，今天晚上我要同弟兄姊妹们讨论另外一个窄门。你或者听了以后你就感觉到做基督徒这么啰里啰嗦的，是啊，进天国实在不容易，所以难怪主耶稣说蒙被造的多，选上的少。在这里这篇真理只有了有一个问题起来的，那个问题你就在二十三节，有一个人问他说，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那么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这门，你们要努力进这门。这个问题是得救的问题，可是主耶稣基督回答他呢，佛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耶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若是知道圣经的就晓得耶稣回答了他的问题，不是这样子随随便便就可以了解就是了。这问题说得救的人少吗？那么这个回答应该说得救的人多还是少？耶稣不说，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这门。那么这样子说起来，得救和努力进这门好像是同一事啊，同一的事，现在你们是。可是只要我们所晓得的得救，我们就知道，得救不需要努力的，得救也不需要进这门的。可是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努力进这门，好像这个得救这件事情是非常吃力的，你要大力的去进行，那么你才能得救。那这个就叫我们又感觉到这么一回事呢。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得救是白白的，叫我们白白的诚意，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可以承认就可以得救。可在这里又说你要努力进这门才能得救，那这个问题就感觉到相当复杂了，是不是？所以这样子一来，我们为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说，得救有两种，是不是？我们知道这点啊，圣经永远不会冲突的。当然有些人就在这件事情上，这个真理上，他们也会感觉到冲突，一方面说白白的，一方面说要付价钱的。我们知道圣经不会冲突，所以这种情境之下呢，我们就知道那这个得救啊，这一个名称呢、啊、里面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一个意思。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得救有两种，一种呢是有条件的，一种是无条件的，是不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或者十五节所告诉我们的呢，是
无条件的得救。这里你告诉我们说有条件的得救，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是什么？弟兄姊妹能不能告诉我条件是什么？啊，努力，努力进这门，努力良知在哪里？那进这门的话，你可以不要努力，也可以要努力，可是在这里要你努力进这门。这个努力两个字啊，在全部新约里面一共用了七次，让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是到底什么意思，到底努力要到什么程度，这个努力是不是一种挣扎？如果是这个努力是个挣扎的话，那么换句话说，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有一种的得救啊，你需要挣扎的。我想在挣扎啊 struggle， 我想好不好看看，第一个参考是在约翰十八章三十六节，约翰十八章三十六节，弟兄姊妹们能不能告诉我那边在那边有那两个字同这个努力原来是同字的，上来中文翻译是 不一样，征战。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你们要征战的真正的进这门，那这个努力是相当努力的，是不是啊？征战并不是马马虎虎的一种努力，有相当严重的一种努力。以后你请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你们能不能猜猜看什么字？在这个地方它是分开了，中文翻译的人不没有法子一定要把它分开翻译。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啊，打不带打，还有一个字在哪里分开了啊？啊，不是词典，打什么？打仗呀，打仗，打那美好的仗，打仗两个字就是这个字，中文没有法子了。你说我们不能打仗美好，所以一定要把它分开来翻译。打那美好的仗，打仗就是只同战争同样，战争同样的意思，是不是？哎，这个字啊，保罗自己也用了，这保罗自己讲过一次，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那这个地方你们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个中文很有味道啊，在提摩太前书呢翻为打仗，在这里你翻为什么？扎打啊，那美好的扎我已经打过了，扎打啊。这你预言就这个文字，这个文字中有这有味道。还有一个地方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要看了，你猜得出来吧？这里不止一个字了，不止两个字了，啊？教力增生四个字，翻一个字。教力增生，诸事都有节制。教力增生，你们不晓得，你们晓得不晓得那些打垒球的这些人呐、啊？他们去训练的是非常非常苦的，他们睡的时候吃的东西都要有一定的，凡事都有节制，所以希望他们能赢那个球。当然了，打了球以后他们是乱来了。诸事这个凡焦虑增生的诸事都有节制。那么还有两个翻译啊，是在哥罗西书里面两次，哥罗西第一章二十九节，第四章十二节，那边也是四个字，你们猜猜看，哥罗西第一章二十九节，第四章十二节，啊，尽心竭力，呀，四章十二节，一样的，尽心竭力。那所以看我们看过了。 七次的翻译，一次翻为奴隶，一次翻为战争，一次翻为打架啊，两次翻为打架，一次翻为焦虑增生，两次翻为尽心竭力。我们就看见这个努力两个字啊，不是随随便便的两个字，这个努力两个字是相当严重的两个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救的话，只要要付相当代价的努力，你才能得救。那么这样子说起来的话，错是不错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那我常说，让我们的头脑有圣经的管制，不要让我们把圣经受我们头脑的管制。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有圣经的管制。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一个得救是有条件的，一个得救是没有条件的。那么有许多人要让圣经来受头脑的管制，他想得救有条件就是有条件，没有条件就没有条件，这么又有条件又有没有条件的，所以他们就想法子。若是一个人主张没有条件的话，他把那有条件的他曲解到无条件的光景，那么有条件的人呢，他也会把那个有无条件的这个经文啊曲解到有条件的光景。那这样子情形的话，都是可怜啊。神的话有他自己的自由，我们情愿跟着他的自由，不要让神的话跟我们小头脑的自由。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得救有两种，一种是有条件，一种没有条件。那么现在怎么来讲呢？那当然，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已经猜到了，那恐怕得救两个字有问题了，是不是啊？得救两个字有问题了。那么我相信你弟兄姊妹们也会猜到了，恐怕得救两个字不止一个意思啊！我至少我想这几个原则，弟兄姊妹们应该学到了吧？啊？那你懂得吧？所以有许多地方他们说圣经冲的等等，我一看你就是他们自己的小头脑冲的，圣经从来不冲的。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要这个主意这个得救，这里的得救到底是在什么讲的。那么让我们想想看，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关于得救比较起来是相当复杂的，不是这么单纯的一节圣经。我想恐怕有些弟兄姊妹们晓得的，在那一本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得救有三个时期，三个 period， 各位记得吧？有弟兄姊妹们晓得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对不起，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零和一是那，请留意啊，在这里啊，中文翻得很好，中文把那个 tens 都翻出来了，四节翻出来。有时候中文没有注意这点，可是这次圣经很好，不是说他救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失望，在这里中文圣经这么说，他成就我们呢、啊，这告诉你是已经过去了。现在人要救我们，那这个现在这个救当然是现在的救 present tense， 并且我们指望他怎么样将来还要救我们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得救有三个时期，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过去他已经救我们脱离了什么？脱离了极大的死亡，人的死还不算极大的死亡，极大的死亡就是说人与神脱离了关系，哪个是极大的死亡？神拯救我们，叫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叫我们可以与神的交通恢复。现在人要救我们，主耶稣的救恩并不是一下子就完了，主耶稣救恩是继续下去的。现在人要救我们，我们要懂得啊，这个字 redemption 救赎，并不是说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救赎就完成了，救赎是还要继续下去，一直等到我们的身体得到救赎，那么救赎才搞一个团了。现在人要救我们，我们为什么天天要祷告？我们为什么仰望神的恩典？就是我们仰望他天天的救恩， 他的救恩不但一次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他也天天的拯救我们。还有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呀怎样指望我们，指望他将来还有救我们。对于他将来的救恩呢，这是我们的盼望。换句话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所告诉我们的，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呢？这里的盼望，将来的救恩呢，同样的意义。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相信他，所以我们已经蒙拯救，脱离了极大的死亡。我们现在天天相信他能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攻击。弟兄姊妹们呢，有一点我要顺便提一提，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真是太随随便便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晓得不晓得这个黑暗权势的组织怎么样，就是说你晓得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现在撒旦是在那里做皇，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皇，你晓得他是最有智慧的一个皇，他的组织非常球迷的，非常严格的。若是说你有改鬼的经验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组织啊非常严密的。晓得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当然你们现在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了，他在基督里面就没有份。若是你没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你每天所做过的事情，魔鬼都把你记录起来，你晓得不晓得？不但是你的事情记录起来，你的声音都有来过的。所以等到你死了以后，若是你在底下有什么人呢去问，要找你谈话，他会去查你的 record， 把你的声音也会查出来。所以当他同你的朋友或者亲戚讲话的时候，他的声音会像你的一样。所以这个缘故，所以许多人不懂啊，以为真的他的祖父祖母了或者爸爸回来了，他说这个声音都像。是啊，声音都像，什么事情你不晓得的他都能晓得。今天晚上我没有功夫把这些事实来告诉各位，我就这样子随便的提一提。我们需要他的拯救，我们需要他的拯救啊。在这里也讲到这个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有人批评，他说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录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说这是真是你们基督徒在那里讲谎话，这明明是这个冰箱里面很多东西在那里，还是我们进入的饮食啊？我们这里饮食进入是给我们，明明这个台子上摆了很好的一座筵席在那里，你还要这么祷告？那似乎好像只是感觉到离这个龙七上讲起来，好像是我们是不大诚实。我们录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事实你在冰箱里面许多东西在那里，可是若是真正懂得属灵意义的话，我们知道这些的人讲这些话就是不懂那个属灵不懂那个灵界那种严重的光景。你晓得不晓得是一个基督徒，若是神不保守我们的话，就是你那块肉接到你接起来快要放到你嘴里面，魔鬼可以叫你吃不成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约伯家里就是如此，他们的小孩子在那里快快乐乐大家聚餐，忽然之间撒旦的攻击来了，他们吃不成功。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内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希望我们懂得我们在那里讲什么，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每天的需要，因为主不保守的话，魔鬼可以随时攻击我们。弟兄姊妹们相信不相信？若主不保守我们的话，我们知道在这里，特别是在这个马路上，你不知道有多少鬼在哪里。我不是吓你们的啊，事实是如此啊。但是因为主保守我们，所以我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他的手里，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的手中夺去。魔鬼当然他的眼睛红啊，可是他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因为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毫无所有。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要常保守你自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若是你在主耶稣基督外面了，那难怪魔鬼要攻击你了啊。这是顺便我提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得救有三事情，我们天天的得救， 真需要。所以天天我们也祷告，祷告怎么样呢？就是说把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所预备好的救啊，用祷告来自处，用祷告来铺路，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能预备好的救恩能进到我们，叫我们供给我们天天的需要。可不但是天天拯救我们，他的救恩真是救到底的，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可是那个的救呢，那在圣经告诉我们有指望两个字啊，指望，我们希望，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人是这么说，我们希望他能救我们。回天家的话不需要你希望，除非你不是神的儿女。若是神的儿女，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有这个权威做神的儿女，天堂是你的家，天家是你的家，没有人能阻止你。可是那个将来的得救啊，每个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可以说我希望。若是有人问我说，他说你相信自己将来与主能与主同掌王权吗？我只能说我希望我能。没有一个人说当然，没有一个人。为什么有个呢？因为这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父给谁预备的就给谁，只有他知道谁是配谁是不配。我只可以尽我所能的向前跑。讲到这一点呢，我顺便再提提啊，那这个真理这个事情啊，常是不能是 one way street， 我们这头脑常是为 one way street， 懂吗？真理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对将来的得救我们要希望，我们要进这门，我们要跑那小路，但是并不是说根据我进这门跑小路的努力就得到，还是凭着神的恩典。努力是要，还是要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啊，这个就是天上的逻辑。我们世界上说，若是说我可以努力，就我努力了；若是神的恩典，就我不需要努力了。但是天上的逻辑，你要努力，可是人就需要神的恩典。所以亏的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心中得到安慰。得到安慰是什么？主啊，我只有尽我所能的 do my best， 余都我相信你有恩典，你有恩典领导我。我们若是看看保罗的情形，比方我们就看一看提摩太书，好吧，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怎么说？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我念一念，好吧，念了以后弟兄姊妹们能不能告诉我这一节圣经是指的那一种的那一个世纪的得救？第九节说，神救了我们，以身造造我们，不是爱我们的行为，那是爱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里说神救了我们，这是一种得救，是不是？神救我们就是我们的得救，那这个得救是哪一种的得救？过去的，因为这里有没有条件？没有条件，这完全是恩典，不是爱我们的行为，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那这点也就是有许多的朋友想不起来，为什么有个信耶稣什么都不要做，只要信耶稣，你只要把你自己交给耶稣，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来，你就会得救的。那想不通，只想不通，因为这是恩典，完全是恩典，不是爱行为，忍耐欢喜，自己有点努力啊，完全没有自己努力，有时候就信不过来。为什么有个世界上有这么便宜的一件东西啊？你可以一点也不要花力的，可以不不享受的。那这个是恩典，这个是恩典啊，这个是我们平常称为救恩。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八节，请各位留意啊，这节圣经，请各位要好好的留意。主必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这里有几种的得救啊？两种，一种是什么？现在主我救我脱离凶恶，因为特别是保罗那个时候环境，他是一个做了一个犯人，关在监牢里面，在这个这么凶暴的一个罗马的政府底下，所以他说主，他相信主必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 也必救他进入他的天国。这是什么？当然啊。好，那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这里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我若是说我们根据啊儒家福音是三章的翻译，应该说那美好的力我已经努过了，能不能这么翻啊？这个翻的这样子翻不成功的，所以这个翻译圣经里面没有办法，只好翻为打仗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属性的道我已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将来的机会就是保罗的什么？就是保罗的什么冠冕，是不是？那这很清楚。所以这个三种得救，我叫说三个世纪的得救，过去的是恩典，白白的，现在的当然也是恩典，将来的呢也是恩典，记清楚考记了啊，也是恩典。可是呢，这个现在的恩典你要用有一种方法去支出，这个支出的方法不同。过去的恩典你只要信就是了，现在呢的恩典呢你也要信，但是要加上一点东西。我过去请你们看啊，未来的恩典呢当然也是恩典，未来的得救也是恩典，也要信，但是也要加上一些。那神真是前进的神啊，过去的恩典的你加上信，现在的也是一种恩典，你要加上另外一种东西。那么未来的呢也是一种恩典，你也再要加上另外一种东西。那现在让我们看看啊，对于过去的经文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们的差不多全书在这里，你们都已经经过了这个阶段。怪物现在的经文怎么样呢？当然我们还是要信，这个并不是说不信了啊，现在这个过去的经文我用信得到，那现在的经文我不需要信了，还是要信，但是要再加上也另外的一个条件。请看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一第二节，我就看这一节好了啊。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一第二节，这里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的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等等。所以在这里啊，保罗我们明明看见说教主的道理夸夸行开，叫他们脱离无理恶论的手段，这都是现在的得救，是不是？要有现在的得救的话，保罗说我还有话对你们说，请你们为我什么，为我们什么，请你们为我们什么祷告。保罗多次请弟兄姊妹们，各地方弟兄姊妹们为他祷告什么？让他能得到今天的救恩。祷告是一个得今天救恩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我已经向弟兄姊妹提过，神的恩典预备好是客观的，神的恩典预备好是客观的。你要想那客观的恩典成为你主观福分的话，你要懂得怎样去支出，那个支出的方法就是祷告。所以呢，若是你不祷告的话，至于许多的恩典预备好，他情愿让那个恩典存在那里，因为这是他天国的办法，就是如此。你不支出的话，他就让恩典停止在那里，你支出了，他的恩典就来了，你支出多少，你恩典进来多少。有许多人很本事啊，很聪明，他说祷告何必要仔仔细细呢？这个天父早已知道的，你没有祷告一切都知道了，你何必啰里啰嗦？看起来好像很聪明啊，这样子的人讲起来，特别在现在这种时候，光阴这样子宝贵，应该节省光阴。可是若是这是真的话，那我们主耶稣基督真是大傻瓜，在世界上就是又是终夜祷告。他懂得天国的规则就是如此， 我常说，好像这个火车路啊，或者是现在这个公路也是如此。你公路开到什么地方，汽车可以开到什么地方。公路越多，交通越方便；祷告越多，祷告越复杂，恩典经历越多。那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天上的规则。可是我们的肉体也就是说不肯祷告，不肯祷告，不肯祷告。愿主怜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在轮子来的时候，找得到世界上有新的人吗？圣经里面这么说。可是这个新的是指的什么新的呢？不是指的随随便便普普通通的新的。那你看这节圣经的话，我想在这里我请你们看看啊，路加福音，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让我看啊，路加福音是十八章第八节，18章第8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在耶稣把这个比喻讲完以后，把那个比喻讲完以后，他说，然而卷啊，把那个一卷过来，轮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新的地吗？遇得见世上有新的地吗？这个新，这是新的，是中文翻来文雅一些，事实就是信心，相信的心。那哪一种的相信心呢？哪一种相信心？信心有很广的，是各种的信心。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对祷告的信心。因为这句话是这个紧箍的祷告比喻以后的一个结论，所以这个信心自己祷告的信心。圣经告诉我们说，到轮子来的时候，就是祷告的信心啊，就是愈估愈缺乏。难怪现在许多的教会里面祷告会都不像样子啊，有些礼拜堂里面这个教友的人数有几千，三人组礼拜的时候没有几千，可是祷告会的时候小猫三只四只。为什么？这个就是，这个老师告诉你，这个也就是一个预兆，什么预兆？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啊。我们常讲这个自然当中这个预兆，哪个预兆呢？这也是一个预兆。遇到耶稣快要再来的时候，人愿不愿意祷告？弟兄姊妹们，请记得啊，若是现在是有时候你自己在哪里是好像不感觉到心处祷告，那么请记得，耶稣说你要努力进这门的，你要征战，你要同你的祷告打架。因为遇到末后的时候，撒旦欲要想法子来阻止人祷告，因为他知道怎么样能叫基督徒长进。有多少是有人以为基督徒长进一天到晚开分心会嘛，就会长进了。老实说，现在开分心会这个方法已经过时了。要教会复兴的话，分心会没有什么用处。教会复兴的话，第一就是祷告。所以我常说，一个教会好不好，就是看他的祷告会如何。若是祷告会的5个人6个人的话，无论你讲的天花乱坠，我不相信你的教会是好教会。祷告的重要性，祷告是来支出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天的救恩。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当然说主要的，并不是注意是过去的，也不是注意今天的，我们只顺便提及而已。我们现在所要注意的是将来的，将来的。我让我们来开回到路加福音13章，好不好？路加福音13章，根据这样子我们的讨论以后，我们就知道这里的得救啊，这里的得救是指的将来的得救讲的。所以说得救的人少吗？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这门。努力两个字，意思我们已经看过了，是不是？这个努力两个字 tense， 努力两个字呢是 present tense， 所以这个动作是一种急速不断的动作。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努力不是努力一下就是了，努力是要急速不断的努力。可是今咱们的今日呢是 aorist， 就是 once for all。 这个预看圣经的文法有时候真是奇妙。
平常我们想这个努力如果是 present tense 的话，那么今这么的今日也应该是 present tense 了，原来不是。 present tense 好像要歇一样的， always 是一个 point 啊，你要努力，你要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那么一个 point。打架，那么进去了，一进去就进去了。那不是说你要进，不需要你这么进。可是你这个努力，你要技术不对的努力。努力什么呢？努力进正门。岂不是我们已经有过正门吗？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特别是有我请弟兄姊妹们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从今天起，从昨天晚上起，若是你的动机里面常常是为主而活，那你们已经进了正门了。那为什么这里说又要努力进正门？那我到底有没有进了正门呢？那弟兄姊妹们，你仔细看的话就知道，这个正门同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正门不同的，真麻烦了啊！有正门之后还有正门，是正门之后还有正门，这是第二道正门。不简单，不简单。这条怎么进去了？还有一条怎么？为什么不很清楚啊？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进了怎么以后还有什么路？在这里有路吗？有路吗？没有啊，在这里什么？你说在这里啊，这个正门，正门到底怎样正门呢？事实我告诉你了，这里的正门呢，同马太福音25章这个门呢同一个门。你看看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第10节，那你若是。念到第12节的话，你就看见了里面回答的话差不多啊，门里面回答的话差不多，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第二道正门你进去以后没有路给你走。第二道正门进去以后是什么呢？是去坐席，坐席啊，谢谢，坐席。那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同于谁和眼泪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啊你们要谨慎，因为哪日子哪时间你们不知道。好，那我们回到路加福音13章里面看看，路加福音是不是也这么说。路加福音22章24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这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确实不能。那个五个童女只不过是对标一下，也这里给耶稣告诉许多人想进去，换句话是五个童女并不止五个童女，许多蒙召的是多啊，雪上的是少，敲门的为多，进去的却不多。就是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面开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一样的，是不是？当然路加福音比较稍微更详细一些。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谢谢主，我们已经进了门了，谢谢主，我们现在在那走这条路。那么这条路不容易走啊，不容易走，因为耶稣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努力进这个正门。你们在这个路上恐怕有战争，恐怕需要你打架，你要尽心竭力，你要好像焦力争胜一样的。焦力争胜这4个字就是本来是撒娇的意思啊，撒娇，撒娇你懂吗？撒娇，睡觉睡觉啊，睡觉啊，不是睡觉啊。怎么样？怎么睡法的呀？怎么样睡法的？是不是两个人呢？两个人睡在哪里？睡起来了，还是两个人站在哪里？那一个把那一个睡倒了，他就赢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那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是一个安慰，弟兄姊妹安慰，谢谢主的恩典。我们现在站在哪里？啊，我们现在站在哪里？可是有人要想来呀，把你睡倒。
所以不要让他睡着，就是你的身，不要你去打，啊，这个打架的一种特别的打架啊，不需要真正你要去打，你就现在拿那个得身，耶稣基督所以给你所预备好的得身，你保持那个得身，不让别人给你睡着，那这个就是。提摩太后书将在各位看的时候，我们有请各位念下去啊。提摩太后书第六章里面讲的清清楚，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里面讲的清清楚楚。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说：“你要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为什么个人要打那美好的仗？”底下怎么说？底下怎么说？第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那么你以为怎么样？持定永生，持定永生，什么意思呢？持定永生，那在这里啊，这个永生要持定的，那么你可以告诉我，这个永生是哪一种永生？啊？你想，同志想想，你想，恐怕这就是永生嘛，已经有了，所以我要持定它。可同时想象这个永生要持定的，这是一个条件嘛？那好像又要与基督同掌王爵的样子，什么意思？意思这样子，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能了解我啊。事实，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不信信凡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原来是 subjunctive mood， 不是 indicative mood。 换句话说，严格说起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还有点悬疑的情形啊。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这个永生得到了还不可靠，不是这么说法啊。因为有灵位毕竟圣经很清楚的用 indicative mood告诉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已经得到了永生。可是那一句圣经是用 subjunctive mood， 为什么用 subjunctive mood？ 因为啊，在这里呢，就是有一点深奥的意思包含在里面。每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重生以后啊，神已经把他自己生命赐给你，神也同时把这个同掌王权那一个门分呢给了你。但是你配不配的话，要看你以后成经了。所以要你持定呢，要持定。怎么持定法呢？你要打那美好仗，那么你能持定；你要努力进这门，那么你能持定。这个永生呢，与基督同掌王权这个福分，已经是好像是啊上已经是写给你了。但是你有一个条件，就是你配不配？因为在天国是一个公义的国度里面。他断不能让那些自私的人呢、不义的人进去，那把他的公益过度变为不义呢，那糟糕，是不是？那所以这个这个很清楚。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们常听见了以后啊，他就是感觉到很灰心。哎呦，这样子的话，我怎么能与基督同掌王权？与基督同掌王权是已经是你的份，这个是应该你成就的产业。所以这样子一来呀、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一些了，是不是啊？那有一个正门在那里，我们走小路，什么意思呢？走小路根据儒家福音十三章就说要努力，根据提摩太的前书第六章就说要打那美好的仗。那保罗当然，保罗呢走那小路走得很好啊，啊，走得很好，所以他进去了。那他也希望我们，他说不但是他，但是爱慕他写信的人呢，都会同样的得到这样子的恩典。感谢主，赞美主，并不是你现在还没有这个份，你有这个份了，可是你真正能享受这个份，不能享受这个份，要根据你今天在世界上的努力如何。那么为什么有许多人不能进去呢？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25节，家族起来要关门的。我们若是懂得这一点的话，最好是看看这圣经里的例子。那第一个例子，比方在挪亚那个时候，挪亚造方舟，神给他们宽限120年，挪亚在这120年当中苦口婆心地劝他们信耶稣，他们不肯信。等到有一天天降大雨了，洪水来了，那怎么样呢？ 我相信啊，当时有许多人呢、啊，会到那个方舟里面敲门，农呀，开门呢，农呀，开门呢，救救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耶和华把挪亚关在方舟里面，挪亚不能开门，因为这个门是耶和华关的。就是以色列国吧，以色列国神这样子拯救他们去埃及，给他们律法，给他们先知们，他们到底不肯顺服神，不肯听神的话，所以到后来怎么样呢？到后来呀、啊，到那个时候，祷告都没有用了。那你看以西结，以西结十四章里面是很凄惨的。以西结十四章十四节和二十节，十四章十四节，十四十四 double 十四啊，两个十四。以西结十四章十四节，他说：其中虽有挪亚很为祷告的人，但以理很为祷告的人，约伯也很为祷告的人，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十六节。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子，他们连儿带女啊都不能得救，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二十节，虽有挪亚、谭以利、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子，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生命。”神有时候，神有时候，等到时候一到，那个门一关以后。就是有这位祷告的人，历史上是圣经历史当中祷告的英雄，挪亚、但以理、约伯，他们只能救他们自己，连他们的小孩子他们都没有法子可以代替他们祷告。神的时候一到以后，门一关就完了。十个童女的比喻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不是？时候一到，门一关，你就是童女。你就是去迎接他，你就去打门的话，他不跟你开，就不跟你开。神的救恩只有时候的，神恩待我们只有时。事实你各位晓得不晓得？虽然我们不知道，虽然启示了告诉我们说，将来从各方各族各国许多的人在宝座前要赞美神，可是你在圣经里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得救的人数啊。只有一定的，你看看啊，罗马书十一章，罗马十一章二十五节，罗马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什么数目填满了，外邦人得救的有一定的数目，那个数目一满以后，不能再加上去了啊。那这个门关了，就告诉我们说，神主的事情它都有一定的规则的，它到什么时候定止了，那么就永远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再开那个门。门为关的，有世界性的救恩，有世界性的努力进天国，也有世界性的。因为什么关？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那个门为关？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后天的星期，若是主的恩典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更注意。不知道，我老老实说。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或许这个门今天晚上关也说不定的，或许明天早晨，或许这一个礼拜，或许这一个月，或许这三年，谁都不知道。可这个门呢，可以随时关的。啊，救恩的门有时候，与主同掌王权的门也有时候，若是一关了就完了。那我并不是要吓各位弟兄姊妹们。恐怕有许多弟兄姊妹不知道现在的光景呢，包括主耶稣基督这一类的这个预兆啊，是多么的接近。我有一次在西安学生的在冬令会的时候，我提了一点，我同他们稍微讲一点，我说我同你们讲一点，随便讲讲啊，并不是说怎么样，我说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
被提的这个情形呢、啊，我说我并不是一定了，我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什么时候？我说，因为啊，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被提的时候，是由女人在那里推磨。田里种事情，田里种做工啊，谁也不知道，因为各处地方都田里都可以做工。两个人睡在床上，各处地方都有晚上，各处地方都有两个人可以睡在床上。只有这个女人找人推磨啊，这件事情是特别的，因为女人推磨、啊、是早晨的时候，六点钟的时候是在中东的。所以我说呢，若是说主耶稣基督有意思要给我们一点暗示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在西安的弟兄姊妹们，外若是说中东是早晨六点钟的话，西安应该是晚上八九点钟。那么有在七口啊，在这个加利福尼亚的北方有一个城叫七口，在那边大学里面有几个同学在那里念书，他们来参加冬令会，以后他们这里参加这个 mini conference。他告诉我，他说从你讲了以后，我八点到九点我不敢看 TV 了。可爱弟兄，这些弟兄姊妹真可爱。那这所以无论如何，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啊，我们要时时准备等主耶稣基督再来。因为圣经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这轮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你看看马太福音24章没聊几句啊，他至少提了两次，在想不到的时候啊，当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所以这个门为关的，我们要努力，不是说这个门开在哪里永远，我们可以等到明年再说，等到后年再说。那我今天说这个话，我知道恐怕有些弟兄姊妹们灵命不是很深的，你就想哎呀，这个时候晓得你这个也不会这样子，好像劝勉我们了。我今天晚上不是劝勉弟兄姊妹们，我老老实说不知道我今天晚上睡下去，我明天早晨是不是还能在世界上，我不知道。我希望今天半夜我听见空中的号筒的声音，我能被提。但是这个被提这件事情呢、啊，真是近到我们所不能想象的近。好，第二点，为说明故，我们要努力，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啊，若是门一关了以后啊，那呢主就对我们不认识我们了。虽然我们他的宝血拯救，虽然我算是我有了这个权柄做神的儿女，可在国度里面他对我不认识啊。他曾经是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这句话有点不清楚，是不是啊？有点好像我们不懂，为什么主会这么说？不认识我们的，我们也还可以说啊，这个不认识两个字也可以有不满意的意思。主说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的。主怎么不知道自己的人呢？主当然知道，为什么主说这个话？那这个话我们要找别的圣经来看，他是什么意思？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的。提摩太前书啊，让我看啊，提摩太后书呀，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答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呢，那底下总要离开不义，总要离开不义。这大无伦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沦落自洁，脱离了卑贱的词，就变作贵重器皿。”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不是在那个贵重的这一类里面，你不是在那个选上的这一军当中，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我怎么可以羞辱你？我所知道的，我应该知道。那么他们说了，嘿主，这个奇怪了，我在你面前吃过喝过， 我在你面前，我每个月吃到礼拜堂去领新餐，破病的时候聚会我都去的。我也常听见你的道，什么分心会啊、背灵会，我都去的。怎么你说你不认识我呢？主这么说，主说我告诉你啊，主强调一下，我告诉你，我不晓得你们呢、啊，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么说，对，在我一方面，在我看起来，我不懂，我不晓得你们，因为你不在我这个范围里面。你们这一起早点人离开我去吧了。这里的早两字啊，同马太福音第七章不同了。马太第七章就是说不守法，这里一个早两字原来是不义，不义。我希望弟兄姊妹留意这个字啊，义字，义字，因为这个字啊，将来与我们的背题很有关系。换句话说呢，那简单的说，能不能进这个这门呢、啊？是在乎你义不义，义不义。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想请您，再回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好吧？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啊，这个四个童女比喻的，大家都很熟。可是有一个问题啊，一直来不清楚，就是这个有的问题。有的问题，那你晓得这个四个童女比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个比喻里面四个童女，大家是童女，大家是有灯，大家都有油。你说他哪个五个女的的童女啊没有得救的话，那么假经就，你要根据假经的原则，你就假不过去，解经的原则你就解不过去，你一定要说他们是得救的人，他们又有他们同样的身份，他们同样的准备，可是差就差什么呢？一个油多一些，一个油小一些。那现在就是说，这个油怎么样可以叫我们油多一些？五旬节会的当然说你要讲方言，那么你油多了；不讲方言有没有啊？可是呢，我想若是说真正是那个油的话呢，那是油的或嘴的油，不是真正的油。什么叫做油？那请记得吧，你做不出油来的。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去买吧，是不是？你自己没有油的，你要去买的。你晓得这个问题，我曾经费了许多功夫，我就不懂啊，主啊，这什么意思？哎，这个油，许多人这样子讲法，那样讲法，但是很清楚的，这并不是你自己做得出来的，这一定是神给你的，所以你要去买的，可是你要花钱去买的。啊，这个不是白白的啊，你要花钱去买的。嗨，有一天感谢指点点，忽然自己到头脑里面，嗨，岂不是圣经里面有这么一节圣经吗？我就去找，我晓得哪节圣经，可是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感谢主，我找到了哈，是在诗篇，我是诗篇，你看看，诗篇，诗篇四十五篇，不是五十四篇，请原谅，四十五篇，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你看见吗？你喜爱什么？你恨恶罪恶啊！有许多人基督都不好恨人的，有一样事情要恨的，恨恶罪恶。所以呢，神就是你的神，用什么？喜乐油膏你什么？圣骨膏你的同伴。难怪你有很多油，有许多人没有这么多油。嗯，最清楚没有了吧？这个油是要买的，用什么去买呢？就是说你要喜爱公义，恨恶罪恶。那你看见圣经真是路路通的，你看见吧？在提摩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义字在哪里？是不是？啊，那在这里同样的，在这个儒家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进不进去，就是因为他们不义。看见吗？你能做贵重器皿的话，就是因为你义。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话，神就会把油给你，圣骨给你同伴。当然了，这节圣经有人说这是弥赛亚的预言，可是弥赛亚都要这样子的话，那何况我们呢？弥赛亚都要喜爱公义、恨恶罪恶，那么他们才能得到加倍的油，那何况我们？是不是？
那在这里有问题了。那么这个义啊，到底什么意思呢？义，这个东西，这个义字好像非常空洞的，是不是？特别是我们中文，我们的像信耶稣的人，这个义每一次看到那个义字呢，就像他诚意这个词字了，好像这个义字啊，在圣经里面就是有诚意的意思，没有第二意思了。所以呢，为了这个缘故，这个义字在圣经里这么宝贵一个字啊，常常是我们失去了这个字里面的一些的form。是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奥秘的字。今天晚上我当然没有功夫和你们仔细研究，但是我只有简单的告诉各位，这个义字啊，在这里啊，我就不能不佩服韩愈老先生，不是韩伟先生啊，韩愈老先生。他写了元道篇，你晓得元道古文观止里面有元道的，有那一位还记得吗？元道啊，不爱之为人，第二句是怎么说？不爱之为人，第二句是贤而宜之之为义。贤而宜之之为义，什么叫做义啊？义就是贤而宜之。呀，我真想不到这个韩愈在这个地方啊，他虽然他的这个生活不是很好，可是他的这个文学的思想是在很不错。事实呢，旧约里面所讲的义和四福音里面所讲的义啊，就是这个行而义之的义，到了书信里面的义啊，才是诚意的义。那我举个例给你们看看儒家福音第一章好不好？儒家福音第一章第六节，你看义论的定义是什么？义论的定义，儒家福音第一章第六节讲到释迦利亚和伊丽莎白，他们两个人都是义论。为什么会称他为义论呢？圣经怎么说？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论。怎么样叫做义论啊？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义，没有可指责的啊，这就是义，行而一致啊。根据法律，根据礼义，根据为人之道，根据做基督徒的应有的生活，行而一致，那就是义。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神就为把那个有给我们的身故给我们的同伴。愿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昨天晚上谢谢主的恩典，大多数弟兄姊妹们都已经进了这个门，那么请记得啊，这条路上请常常记得有努力两字，你要努力。当然并不是完全靠你努力，我们还是要靠神的恩典，可是努力在这里啊，努力两个字是我们支出神在这个小路上的恩典，努力两个字就支出神让我们进入这个第二扇门的恩典第二扇门恩典的跌条件，或者自处法，我们要努力。这个门有一天我关起来，一关了以后，主就不承认我们了。一关了以后，为什么故为关呢？就证明说我们不义，我们不义。那在这里我们再回答说，为什么故我们要研究圣经？不是为了要知道圣经的内容。我老是说，老是为了光是为了知道圣经内容的话，那何必呢？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是义，在人面前看为义的，什么是在人面前看为不义的。义的我要实行，不义的我要恨，就是说我要同他没有关系，摸也不去摸他，想当想也不去想他，看也不去看他，我同他没有关系，这个就恨恶的意思。我要喜爱公义，恨恶罪恶，那么神能将喜乐的由告我们圣故告我们的同伴。让我们祷告好吗？让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们，这几天晚上或许你会感觉到好像我们都好像很注重什么是讲道也是如此，我的讲道也是如此，都注重在罪的方面。你也知道我们并不是说凭着自己去预备讲章的，我相信神有个道理在那里。那今天晚上我特别把那个不义两个字提出来，弟兄姊妹们，在你的生活上有没有什么不义的？不义的前程，不义的态度，不义的心思，做丈夫的不义的
光用不义的两个字来对待妻子，做妻子的用不义两字对待光丈夫，或者做小孩子的用不义两字对待父母。有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说，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人为用不义的两个字来对待小孩子啊，神恨恶不义啊，神恨恶不义。或者在这个时候，圣灵已经在你头脑里面告诉你啊，对了，你有什么地方不义？不但是罪，就是不义，不合义，不合基督徒的体统。愿神怜悯我们，不义两个字啊，对于被提这个问题啊，这个大气的一个问题。感谢主，约翰的第一书第一章第九就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他必赦免我们的罪，并且说洗净我们一切的什么不义。哈，赞美主，感谢主。圣灵感动约翰，他早知道我们跑天路的人呐、有时会不义，那怎么办呢？不义以后不义能阻止我们进第二个闸门，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承认的话，他能洗净我们的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不是一点两点的不义，一切的不义。感谢主赞美主。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为主发光，为主发光当然是我们的本分，可是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容易在那里，我们希望能进第二个闸门，我们希望在主耶稣基督提我们的时候，我们能被提。凡是不能被提的人，就是说他要关在门卫。那若是不义在那里的话，我们就没有法子被提。主耶稣基督不能把那不义的人提到他的个义的国度里面去，那这个是很自然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明过这个不义两个字这么重要，因为那个国度是义的国度，他不能让不义的人在他国度里面一份，这个是很自然的。愿主怜悯我们，特别我们中国人行而已止这个四个字啊，我们容易了解。让我们看，在我们生活动作上有什么地方不义吧？若是有不义的话，对待别人，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但你在人面前自己要承认，只向神承认，你不义对待别人，你也要向人承认。这是属灵的规则，你得罪了人，你一定要向人承认。你若是没有得罪人，光是得罪神，向神承认就是了。事实请记得啊，基督徒认罪不算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事实这是一件荣耀神的事情，这是叫撒旦羞耻的事情。我们总不愿意站在撒旦的一边吧，我们愿意站在神的一边，是不是？让人受荣耀。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我这一说，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上你们自己裸体鬼诈的当，就是夫妇当中有什么不义，以往有什么不义的地方，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夫妇无所谓的，或者你们夫妇无所谓，可在神面前有所谓的，请记得这就是不义。那么你要把那个不义弄清楚，这很简单的吧，两夫妻大家是夫妻，很容易说某某事情我是对你不起，请你原谅我，我已经求神赦免我，那这很简单的。事实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不能亏负以前的甜蜜，就是有那些不义的事情，你不肯把它交出来。愿主怜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了，他那第二个闸门就等在那里，现在开在那里，可是他就要关，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关。愿主怜悯我们，不要等到关了以后，那么我敲门说，主啊，让我进来，没有办法，就是苦苦哀求也没有办法。所以的主啊，恩典我们，叫我们知道怎样应付不义，叫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拍进你义的国度。谢谢你已经带领我们进了第一个闸门，我们知道这条路是不容易，但谢谢你，你是你所预备的，断不会不与我们所能担当得起的，因为你自己清楚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试探断不会我们担当不起的，因为你的能力足够应付我们。 我们特别感谢你，我们并不是站在一个失败的地位上，我们今天是站在得胜的地位上，所以求主你教我们夸在你里面夸胜，往前奔走，让我们能尽心竭力，让我们有教练增生的态度，等到你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高高兴兴地见你，见你面，让我们听见你说好良善而又忠心的仆人。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